十有三兵进石家庄，他美的北都找不着了。这阵有人要问他你贵姓，他都不知道他姓什么了，
忘乎所以了，
手舞足蹈啊，摇头晃屁股，得意忘形，还检阅了三军。孙光简说把总司令部设到正泰饭店，石家庄最火的一家大饭店，正让咱站着给您做指挥部。
好，驱车赶奔正泰饭店。
这个正泰饭店在当时来讲一流的，就按现在来说吧，好像是四星级五星级饭店，凡是到石家庄来的都到这儿来住，那是得有身份的。他到这儿了，呵，下榻之后，当夜晚间，石有三召开盛大的庆功会，团长以上全参加了，群魔乱舞。石有三喝多了，嘴也瓢了，说话舌头也短了，
高兴，挨桌给敬酒。干的不错，
干的不错呀！
哎呀，他来到沈科跟前，沈科赶紧站起来。总司令，
谢，沈科，你想那阵是不是有点担心？
没有，我知道咱们非打胜仗不可。
不对，不对，你没说实话，你担心怎么样？我的决定对吧？
总司令英明，指挥有方。
嘿嘿，小子，过几天就打进北平。这样吧，你当个北平市长吧。
北平市长先许愿了。沈科乐坏了，谢总司令栽培。
没说的，北平交给你了。
来到米文和跟前了，米文和站起来，总司令，
老米，过几天咱占领华北，我不会亏待你，你当个河北省主席吧。
谢总司令。
哎，没说，天津市长叫谁干？哎，
顺嘴放屁，他在这儿。
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，许个这个，许个那个。
呵，当天晚间下榻在正泰饭店，还举行了什么新闻发布会。没待两天，是继续进兵，继续进兵，要攻打保定。在半道上，副官进来，
报告，山东急电。
山东急电。
谁呀？
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给您排的急电。
妈的嘞！
石有三一看韩复榘在电报上怎么说的，老兄啊，悬崖勒马呀，你处境可太危险了，你觉得你打了胜仗了，我们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你钻进了口袋，赶紧别打了，再打可危险了。石有三现在得意忘形，把韩复榘的电报给撕了。他跟韩复榘交情是最莫逆，他俩交情是最好，生死的把兄弟。现在韩复榘的话他听不进去了，韩复榘什么山东省主席，是蒋介石委任的，现在人跟蒋介石干的，出于私人的关系拍了电报。另外等他回电他也没回电，继续进兵打。咱们简短解说，刚到了望都，倒了霉了，大军还没等稳当住呢，张学良的空军出动了，五六百架法国最新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， 原来没出动，都在这等着呢。
十有三没有空军，一头密麻麻的都是张学良的空军呢。这一顿扫射，这一顿炸弹，
这还不说，保定的守军一中了两个旅的炮兵，这大炮打打打咚打打打打咚咚打打打打打，上的飞机炸扫射，下边大炮轰。石友三的军队是站立不稳呐，像走道似的都闪脚了都。
又把石友三气的，命令他们站住，不准退。
他亲手枪毙了俩团长，控制不住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石友三也败了。在一个小村庄设立了指挥部，当天晚间人飞机回去了，炮也不打了，卡点部下损失了四个师，师啊，一师一万多人，
我的个妈呀，哎呦，这没料到这一手，
石友三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。一看手下的将领一个个垂头丧气，原来那高兴劲儿全没了。
石友三一琢磨，这仗没法打，见不着人呢，光是飞机，
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报告，顺德急电，拿来。顺德是他的老窝呀，家。老婆孩子都在顺德，一看张金斐来的急电，就他那心腹爱将告诉他，可了不得了，蒋介石派出两个军来，一军长刘氏，二军长胡宗南，现在两路赶奔咱们顺德呀，
我现在兵微将寡，抵挡不住了，蒋介石抄了咱的后路了，请支援，请支援。
石友三一下这电报落地下了，马上拍电报
让他给我顶住，一定顶住，把家看好，另外咱们抽调一个军飞速回去把家看好。报告，急电到，
第二份急电到了，前后相差没到五分钟，电报打开一看，石友三当时坐的，哎呀，
喂，还是张进北的电报，告诉他顺德失守，
我一旅人全垮台了，
现在你的家眷我也找不着了，你老婆跑哪去了我不知道，你孩子跑哪去了我也不知道了。哎呦，石友三一听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把家丢了，家丢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
再跟张继北联系，失去联络，也不知道这个张继北死了，也不知是投降了，也不是叫人抓俘虏了，没信了。石友三的脸当时就变了，
这怎么办？恳请汪主席支援，排急电。汪精卫不是说了吗？你只要打响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日本人又给飞机又给寄养，
这阵一排急电，那边回来信儿了。汪精卫是自顾不暇，昨天坐飞机就跑了。
广州的国民政府垮台了，那几个说客也不知跑哪去了，日本人呢根本就没帮忙，没那么回事。
石友三这心中又犯了，我上了当了，恳请孙楚、孙殿英赶紧出兵帮忙啊。石友三心说，我大兵未动之时，我给他们每个人送去50万大洋啊，他们答应出兵帮我的忙，怎么现在迟迟按兵不动？
结果一催，有人来报告，报告总司令，那两路军队不但按兵不动，坐观成败，相反您派去的人都叫他们扣留了，咱们还有一列军车装的都是军火和给养，让他们也给劫了，他一家一半都给分了。啊！石友三一听，他妈这叫什么朋友？这是落井下石啊！祖宗奶奶，他这顿骂。那个孙楚大概您不相信，孙殿英这个人您能知道，因为您看过这电影。孙殿英就是到了北平之后，弯坟掘墓。把慈禧那坟都给抠开了，把慈禧棺材里那东西他都给搂起来，就那位孙殿英什么缺德事都干，能帮石友三的忙吗？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呀，专门趁火打劫，就是土匪。石友三闻听可待不住了，心说第二天决一死战，第二天领着军队又打，您还问吗？一顿飞机炸弹就给打回来了，损兵折将。石友三一看，完了完了，往前去去不了了，后头还有追兵，腹背受敌，家都丢了，这怎么办的？开会，九个军长都来了，都跟地瓜一样在旁边一坐，全没词儿了。各位，现在战局对我们极其不利啊！诸公有何良策乎？谁有什么好主意？说话，说话都他妈哑巴了！哎呀，米文和跟他关系不错，勉强一呲牙。总司令啊，副栾那栾宇也不灵啊。什么他妈的蜀中先武，什么这是虎不如鼠的，现在一看这不对劲儿，那你说算的灵？我不得不那么说呀，现在一看呢，老鼠还是赶不上老虎，那玩意差的多呀。少他妈说废话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总司令你别发脾气，我害怕，你一瞪眼睛我想好的词儿都没了。事到如今咱得跑了，要再在这待着就得全军覆没呀。我建议咱奔山东吧，投奔德州和济南的韩福聚，他肯定能帮咱的忙啊，起码来说能保护咱的安全啊，他跟你有交情啊，不借前些时连发数份电报劝你不要这么干，你听不进去，现在只有奔东去投奔韩将军。放他妈屁！我投奔他，我说个啥？到了洛家的讽刺我呀，有的是路，我非投他干什么？那您说上哪去？我决定往西去，西走太行山，翻过太行山到察哈尔，到河套地区咱打游击去。我手下这么多军队呢，等待时机，等气候适合了咱们再反攻再回来，你们说怎么样？手下副参谋长说话了，宋司令使不得使不得，那太行山区您去过没有？我可去过呀，那地方穷透了，山区那老百姓八口人穿一条裤子，十六口人盖一床破被，寸草都不生，就那个穷地方咱们找谁去？是我们不在那待着，路过得吃饭吗？那地方自顾不暇，咱吃什么呢？啃石头啊，是啃树啊，走不得。不等到河套，咱这人饿也得饿死，累也得累死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妈的来的，我还没动弹就给我念藏经，这个决定定了。 明天派两个师佯攻保定，掩护咱们撤退进太行山。说完他走了，这些军长都在这坐着，全没词儿了，你看死路一条了，等着吧。这唐邦直跟石友三有交情，大伙就说：“参谋长，你得说话呀，那条路走不得，走咱们都得死。”唐邦直说：“他犯疯病了，石疯子，石疯子，谁敢说别的？我说他就去把我枪毙了。那你是参谋长，你不说话也不行啊！把剩下这几万人都送到 死路上去。”可也是。我说两句，哎，没等说呢，石友三回来了。刚才利用这么功夫，他把向导找来了。向导他问：“我要走太行山，你看行不行？太行山我能待。”这向导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实说了：“总司令去不得，穷死了那不毛之地呀、啊！要走那块，这几万人一个也剩不下，而且那山里还都是土匪。”这一股那一股，咱去不去不就完了吗？走不得呀。石友三一琢磨，可也是，既然都说走不得，那就别走了。所以他又回来了，望着一瞅，这几个军长都挺老实，还原封没动，都在这坐着呢。你们听着，哎，我呀这两天精神恍惚，我心神不安，净做噩梦，又犯了疯病了。那大伙都管我叫石疯子，刚才我说那话就当放屁了，行不行？我各位别往心里去，行不？咱们好在在一块共事多少年了，别挑我的毛病，行不？大伙一听啊，他又好了，又不疯了。总司令说的哪里话来，您说深说浅也是为我们，我们绝不能挑理。还好刚才我说那个上太行山呢，不算了，别走了，那地方走不得，去了的确是不好，看来还得投韩福聚啊。这韩福聚不管怎么说跟我多年的交情了，哎，也不能看我的哈哈笑，但是说容易做起来难呐，能不能过得去还在两可之间。报告总司令，可了不得，沧州方面王树长的大军开到了，从左翼杀来，排山倒海呀、啊！咱们待不住了，赶紧走！报，于学忠的军队从保定杀出来了，转守为攻啊！噼啪炮，噔噔噔噔噔！报总司令可了不得了，刘氏胡宗南从咱们后边也引兵杀到。